要小一点点，谢谢。可以吗？OK，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在台语部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在今天的主日信息里面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探讨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教会的意义是什么？圣经怎么样来形容教会这个个体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而且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来了解教会的意义，我们也能够更清楚知道教会在这里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圣经的不一样的章节来探讨这个问题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没有读经，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章节。在新约里面，圣经教导我们有五个不同的教会的样式，然后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会专注在其中两项，其余的三个我下次在台语部讲到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打开你们周报里面，你们可以看到在周报里面我有写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大纲，然后我准备一些空格，如果你们有笔的话，你们可以来补，这样你们可以比较清楚来 follow 我的讲到的内容。 OK， 我们在听神的话语前，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？我们先一起低头。主，我们来到这里，请你敞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听聆听你的话语，因为我们相信你的话不但能带给我们生命，也能够开我们的眼，使我们看到你是如何呼召我们成为一个荣神益人、爱基督、爱灵舍、爱基督、爱教会、爱灵舍的一个肢体。也请帮助我能清楚传达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使每一个人听到都得造就和装备。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OK， 所以请在周报一起跟我看。所以第一，在新约里面，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教会代表了上帝的子民。如果你们有一支笔的话，请你把它们写下来。教会代表了上帝的子民，这是第一个教会的样式，第一个教会的样式。然后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代表是聚会的人， OK， 是一群聚在一起的团体。换句话说，教会这两个字本身没有建筑物这个意思，而是人的意思，这跟绝大部分人的看法都不大一样，不是吗？如果今天你问大部分的人或大部分的基督徒，你问他说你去哪个教会，他们通常会跟你说我去西雅图台语教会，或是我去某某某某浸信会或某某某某教派的教会。然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都不是去教会， We don't go to the church， 而我们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。教会不是我们去的一个建筑物或是去的一个地方，圣经从来不这样看教会，而把教会定义成一群聚在一起的人。我们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次？我们就是教会。
我们就是教会。
OK， all right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你的话，然后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，然后你向你的朋友介绍说：“哦，这是 Water 牧师，我去他的教会。”我会马上就纠正你说 ：“No， 你不是去我的教会，我也不是去你的教会。”我们同属一个在一个西雅图里面的一个 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在那边一起成长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学习。所以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？ OK， 所以教会代表了上帝的子民。不但如此，有时候我们在新约的作者里，我们会看到新约作者他形容教会是一个全球性的，是一个整体性的方式来形容它。比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提到，你们不用翻你们的圣经，我就慢慢的读给你们听。 OK， 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，耶稣说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 OK， 我们应该都蛮熟悉这一节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讲的是全球性的教会，他并不是讲地方教会，是一个 global church， 一个 universal church。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，我们看到保罗他称呼教会的时候，他说：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然后第21节他说：但愿神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保罗在这两节他也是用 全球性的或整体性的方式来形容教会。然后这个全球性的教会包含了从古至今所有过去到现在信耶稣的人，因他的名受洗的人，这些都是包括在全球性的 Universal Church。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是 one body， OK。 所以如果今天在非洲有个基督徒，或在西雅图有个基督徒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互相说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是你的弟兄，你也是我的弟兄，我们是一个家庭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知，全球性的教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。因为每位信徒都是被同位圣灵所洗礼的。根据数据统计，现在世界上270个国家里面有21亿信徒，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。所以相对的，除了 Universal 全球性的教会以外，新约也同样的提到地方教会。例如保罗在书信里面他讲到罗马教会或者是加拉太教会，这些是地方性的教会。耶稣在启示录他也提到七个不一样的教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，圣经提到了有三种类型的聚会方式。我们一起来看三种类型的聚会方式。第一个类型就是 celebration， 你可以在我的大纲里面会看到 celebration， 大型的庆典，我是这样来翻，大型的庆典是一个大型的聚会。所以这种情况像说很可能会发生在那种几千人的大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几个小教会，他们一起聚在一起，他们一起来敬拜。在旧约中，上帝的子民他们聚在一起举行特别的庆祝活动，像说是逾越节或者是新年。所以这个大型的聚会有个很大的益处，就是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激励对方。我不知道你有那种感觉，当你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里面，你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你的感觉就不大一样。我知道在英文部里面有很多青少年，他们每年都会去参加 Dare to Share 或者是 Acquire the Fire 这种大型的特会，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变得很火热，你知道？然后他们都会很想传福音，然后每次唱诗歌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自然的把手举起来。所以大型的特会，纵使这样是很好。倘若信徒们只去这样大型的聚会，或只出现在这样的特会的话，一个人的灵命成长是不够的，是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种聚会方式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很亲密。像我以前去一个大几千人的大教会里面，我根本不认识对方，我根本不认识里面的人。所以，圣经在地方教会里面，他也谈到了下一个层面，就是第二种聚会的方式，中型的会众聚集，或者是 congregation， 中型的会众聚集，或是 congregation。然后在这种聚会的模式下，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比较，彼此的认识对方，他们可以挖掘他，而且操练他们的属灵恩赐，然后他们有机会能够教导，或者是带敬拜，或者是带查经，为彼此带导等等。这是中型的聚会。第三个层面，也就是第三个聚会方式，就是小型的小组。或者是团契，小型的小组或者团契，这是一个可以让基督徒在一起查经、一起学习神的话的一种方式。然后通常在这种小型的聚会里面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最亲密的。它的特点是弟兄姐妹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做分享，他们可以谈论彼此在生活里面所关心的事情，他们可以彼此祷告，彼此聆听对方。 OK， 所以三个聚会的方式，第一个是大型的庆典，第二个是中型的会众聚集，第三个是小型的小组或者是团契。 OK 我不会太快吧，大家都还跟着我。 OK，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教会它也是全球性的，也是地方性的，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点圣经给我们的第一个样式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第二个样式，教会不只是上帝的子民，教会也是上帝的大家庭。如果你有个笔的话，你把它写下来。教会是上帝的大家庭 ，the family of God， the family of God。OK， 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便成为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：“凡接待他的，接待耶稣的，凡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”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，兄弟姐妹可能有时候会有争执。 可能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意见，可能有时候会离开对方一段时间，但是他们都是同一位天父的孩子，没有任何的事或物可以阻断这样的关系。OK，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想要着重在一个健康家庭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然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至少有五个不一样的要素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你们可以看到，在讲到的大纲里面，有五个不一样的要素。第一，在健康的家庭里，我们会彼此喂养。我们会彼此喂养。如果你没有笔的话，把它写下来。我们会彼此喂养。OK， 我给大家时间稍微写一下。我记得在我长大的过程的时候啊，我妈妈总是会为我们准备三餐，你知道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。然后在我们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尤其是早餐，如果我们错过一顿饭，我妈妈就会很生气，她就说 ：“You know， 如果你不吃早餐的话，你就不要离开。” Right？ 这是我们家的方式。但是我想这个是很重要，是因为说一个作为父母人，他们都知道说啊、孩子们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健康的家庭还有其他方面的喂养，像说孩子们 ，You know， 父母可能会为孩子们读故事书啦，或者是父母可能跟孩子一起玩，或父母可能教孩子如何在饭前祷告等等一些家教。但是一样的方式，在教会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来这边寻求属灵上面的喂养，属灵上面的营养。OK。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一节，我们读到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OK，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所以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是一个互相劝慰、互相建立、互相教导的一种方式。然后这两个方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如何被喂养。第一，我们能够被喂养的方式是通过查经、通过主日学或通过讲道的信息，我们从那些我们摄取到灵命的养分。 OK，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从经上我们看到是我们要怎么样唱诗歌，当我们唱以基督为中心而且有教义性的诗歌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成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诗歌里面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其中一个管道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强的洞察力，能够唱出能够反映真理的诗歌。 OK， 所以这是第一个健康家庭里面的一个特点，一个要素，就是在健康家庭里面我们要彼此喂养。 OK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，在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会彼此纠正，父母往往他会纠正或者是管教他的孩子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希望他们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，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用的一个人。但我们知道，纠正不仅是发生在父母对孩子之间。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，我也常常跟他们会互相的纠正。然后虽然有时候被纠正的感觉很不舒服，但是我们知道到头来看，我们都知道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然后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会纠正我们的父母，但是在纠正他们的时候，为了要尊敬他们，我们必须要很拿捏我们自己的言语，不要越过孩子应该有的礼貌。纠正也会发现在婚姻里面，妻子跟丈夫的关系，如果用爱心来纠正对方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同样的，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也是如此。关于纠正和管教，圣经也给我们很多教导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听到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到十七节，他也这样教导我们。他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第十六节，他说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以定准。 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或税吏一样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往往会想避免被纠正或被管教，或者是去纠正别人或去管教别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对彼此没有那个责任，没有那个义务，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不确定哪些罪是应该要被管教的，或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伤害到别人，因为我们纠正我们的话语可能会伤害到对方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教会当作我们自己的大家庭的话，真的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会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，来给予教导，来给予纠正。 OK，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素，教会的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第二个要素就是会彼此纠正。我们现在看第三个，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我们会彼此关怀，我们会彼此关怀。 OK， 一个健康的家庭会有爱，会有关怀，会有扶持。所以在我们的在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，当有人结婚我们会一起庆祝，对不对？当有人生病我们会探访，我们会为他们祷告。当有人被 fire， 他的工作被解雇，我们会陪他，我们会为他打气。当学生从学校毕业，我们为他的成就感谢，我们会祝福他们。然后当有一个夫妇他们生了一个新生儿，我们会去跟他们一起同欢喜。当有人过世的时候，我们会安慰他们的家人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说，我耶稣这样讲，他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爱。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个天父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被呼召出来，来彼此关心，来彼此爱对方。然后约翰一书第4章第7-12节，他也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上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。来，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这样讲。然后这样的爱要怎么样来表达呢？罗马书 也跟我们这样说，罗马书第12章第13-15节，他说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客人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诅咒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所以意思说，当我们真诚的彼此互相问候的时候，我们就表达我们对对方的爱。当我们在经历在我们在经历中彼此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关怀。当我们彼此代祷，尽我们能够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就代表了我们的支持，对弟兄姐妹的支持。哎，所以这是第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素，一个健康家庭的要素，我们会彼此关爱。我们先来看第四个，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会彼此同工，我们会彼此同工。可以让我们接下来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是否有看过一篇动画叫做《The Incredibles》，然后中文叫做《超人特工队》，然后好像是几年前的一个电影，在这部电影里面，他画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同工画面。我不知道你们记得，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，在电影里面，先生叫做 Bob， 他是一个大力士，就超级的能力。然后他的太太叫做 Helen， 然后他是有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女超人 ，OK。然后他女儿叫做 Violet。然后他是可以隐形，然后也可以什么会自重，有产生防护罩。然后他有个小儿子叫做 Dash， 然后会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然后跑很快。然后我认为这部电影，如果你看过的话，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说，当一家人同心合作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大有作为。同样的，在一个健康的教会家庭里面，如果每一个成员都互相配合，发挥他们自己的长处，教会的大家庭在神的国里面也能够大有作为，不是吗？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1-13节，我们读到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要 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成大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。换句话说，上帝不仅是不仅让我们在家庭中有特殊的角色，上帝也希望说，在这个大教会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参与服事，我们都能够一起同工，我们能够一起努力，不是只是牧师而已，不是只是执事们，不是只是那些事工的负责人而已，每个人都有重要的工作要做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这样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让我来用这个教会来做一个说明。当保罗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这可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或者可能是在这个社区里面。如果在教会，你可能是你可能是来做招待，或你可能是在后面做音控，或你也可以当主日学老师，你也可以带查经，或你可以带敬拜，或你也可以做圣经的教导，或者是你可以为人家带导，你可以做探访，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事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一起做。或在社区里面，你们可以参加 Northwest Harvest， 在那里包装食品，或是你们可以去参与饥饿三十的募款，或是你们可以去 Soup Kitchen， 你们可以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准备晚餐。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服侍神。那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无论是大无论是小，不管是在教会或在社区里面，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要荣耀神的名。但我们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去做，但如果我们一起动员，我们将我们能够一起做的事情就会更多。所以这是第四个要素我想跟大家分享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要素。在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会彼此凝聚在一起，凝聚在一起。我让你写下来。我的中文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听过这一句话。OK， 他说有一句话叫做“血浓于水 ”，OK， 英文叫做 “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”。Right？ I mean， 这是有一定的道理。然后，如果我知道现在我的父母他现在住在台湾，但如果他今天不住在台湾的话，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家人可能就很少会飞回去看他们。然后我的妹夫跟我的妹妹现在住在 Texas， 但如果我们不是一家人的话，他们也可能不太有机会回来上来看我们，除非是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一个家庭里面会有一个无形的绳索把我们连在一起，这是一个我们成长的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子的。一样的，在一个大教会的一样，在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，也是有一样这样的绳索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对互相都有责任。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连接的话，我们就很难彼此喂养，我们就很难的彼此纠正，很难彼此关怀，一起同工等等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基督的灵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把我们连在一起。虽然我们有些人是从不同的家庭长大的，我们有些人是从不一样的社会背景来这边聚会，我们可能是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，但是我们都属于基督，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如果血浓于水 ，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， 那么我要说，圣灵的凝聚比血还浓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圣灵的凝聚比血还浓。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家人的话，我们对彼此都会有义务。这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今天你约去看诊，去看医生，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，医生他不会打电话过来问你说，诶，你怎么没有到？医生不会这样讲。实际上大部分的时候，他甚至根本就不会打电话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遵守你跟医生的之间的约定。当你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你打破那个协议，医生对你没有什么义务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医生的办公室，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大家庭，我们属于彼此。当一个弟兄姐妹或没有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。当在一个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，如果今天有个家庭成员他今天没有来吃晚餐，我们会去找他，为什么没有来吃晚餐呢？一样的，我们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如果今天一个弟兄姐妹不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会去关心，我们有义务去关心。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大家庭的运作模式，血浓于水，我们教会是彼此凝聚在一起。 所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次好吗？我们来到一开始啊、我们来看教会的第一个样式是什么？我们请弟兄一起念出来。教会的第一个样式，上帝的子民 ，OK。然后有三种聚会的模式，我们一起念出来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看，那教会的第二个样式是什么？
教会是上帝的大
okay, 大家庭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或要素？
在健康的家庭里，我们会彼此喂养。
在健康第二个，在健康的家庭里，我们会彼此纠正；在健康的家庭里，我们会彼此关怀；在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会彼此同工。最后在健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彼此凝聚在一起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，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回到最基本的一点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所设的血，所做的 sacrifice， 我们今天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是教会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家庭，我们都需要被喂养，我们都需要被爱，我们需要被管教，也需要被纠正，我们也需要一起服侍，一起来同工，为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灵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 Amen?
Amen。
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真的是有力量的，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边，我们西雅图教会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教会，我们在这边是因为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因为你的灵把我们每个人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能够来更荣耀你，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喂养，彼此同工，彼此关怀，彼此纠正，也彼此连接在一起。谢谢你在你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清楚教会是什么的样式，也请你保守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一起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力，用我们的所有来爱这个教会，来爱这个家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